好啦，咁我哋今日进入系下昼最后一堂。我哋今日嗰个注意力咧系要摆喺罗马。我今朝讲话点解我哋去旅途就系先去到罗马上船，然后而家先至嚟到希腊。点解我哋讲要将佢调翻转呢？就系因为喺世界嘅历史上边，系希腊系行先嘅，而希腊之后系罗马。罗马是灭了希腊的，一阵间我会同大家有交代下。所以是跟历史嗰个时间咧，我哋是应该先嚟睇希腊，然后咧先至嚟睇罗马嘅。咁啊，今朝提到咧就系希腊咧就系最威猛嗰个时期，就系亚历山大，佢系用咗13年嘅时间就征服咗差唔多整个世界。如果佢当时唔系嗰啲兵，咁厭戰咧，佢打入去印度咧，佢已經贏噶啦嗰度。印度會打開道門俾佢入去嘅，咁啊跟住再過去咧，就係我哋中國啦。今朝我講話，當時咧係戰國嘅時候，仲未係秦國嘅。但係如果係亞歷山大帝係真係打到喺中國咧，可能我哋今日嘅歷史咧就改寫噶啦。但係一切嘅歷史都喺神嘅手中，係自然有神嘅安排。所以咧，佢20岁到打一路打到30岁，10年嘅时间，佢就要翻去咧。佢系计划西征嘅，因为咧佢南边就打到落去埃及啦，埃及已经系佢统治噶啦。然后东边咧，佢就去到印度啦。然后咧北边咧，佢就已经系灭咗波斯噶啦。所以东南北咧就系争个西边嘅啫，西边咧就系我哋今个旅途最初去嘅意大利，就喺嗰边西边啦。所以希腊系冇去征服到意大利嘅，因为佢未有时间过去西边，佢就死咗啦。但喺佢死之前咧，其实佢系喺度计划紧西征嘅。我俾大家今日最尾嗰度咧，系佢同嗰啲将士喺度计划紧啊。既然系东边太远啦，太辛苦了，太熱了，你們都不想去了，那西邊離我們很近而已，那我們要攻在西邊那邊，就是過意大利那裡。但是呢，因為他死了的緣故，他就沒有辦法去西邊，所以意大利很多的城邦，他的歷史呢是跟這個希臘是沒有關係的。在那個時候反而是後來羅馬是倒轉頭，在亞歷山大死了之後是征服回這個希臘的。這個完全在神的手中，就不讓他過去那邊，就不讓他過去那邊的了，不過來中國就不過來中國的了。為什麼呢？因為世界的歷史在神的手中，神有他的計劃。那我們再繼續講下去了。現在我們看羅馬，你說為什麼不說意大利呢？為什麼提親都說羅馬呢？原来罗马咧系意大利嘅一部分，成个国家叫做意大利咧，系近代嘅事嚟噶。喺嗰阵时咧，成个意大利呢个半岛咧系分开好多嘅城邦，各自为政。而最强盛嘅咧就系罗马，但系其实咧仲有好多其他嘅地方噶。大家攞住讲义睇下第一页嗰个地图嗰度啊，嗰个咧就系意大利咧，你会见到除了罗马之外咧，喺北边咧仲有系Florence 嘅，喺北边咧又有威尼斯嘅。嗱，嗰啲嗰阵时都系啲诸侯割据喺嗰度咧自己自成一国啊。咁咧就罗马咧下边嗰度咧有 Naples 啊，拿不勒斯啊，再落到去底下咧就系西西里啦。咁呢啲咧，當時咧都係各自為政嘅，但係咧就只係羅馬咧係越嚟越強盛，越嚟越強盛。所以咧，我哋一般講嗰陣時嗰個歷史，古代史、近代史都係講羅馬，但係到近代19世紀嘅時候咧，然後先至所有呢啲係統一起嚟，就變成為意大利。咁然後之後咧，佢哋就揀咗羅馬做佢哋嘅首都。所以咧，我哋喺讲翻系古代嘅时候，古代嘅时候就亚历山大帝死咗之后咁发生乜嘢嘢咧？咁未讲发生咩嘢之前咧，我又要再提一句咧，就系亚历山大同埋希腊嘅兴起咧， 是神的预言，老早已经是讲了的。虽然在圣经旧约中新约中间空白了400年，是没有直接提到亚历山大，没有直接提到希列，但是在神给但以理的预言那里呢，是已经很清楚讲了将来亚历山大那一个的下场的。那这个呢是在但以理书11:2，咁咧就係距離亞歷山大仲有幾百年嘅時間嘅。嗱，各位弟兄姊妹，各位係未係基督徒嘅朋友咧，你聽到我哋講預言啊，聖經裏邊神透過先知俾好多嘅預言係寫咗落嚟。聖經大概有1800多个預言嘅。預言係咩嘢咧？預言就係講未來要發生嘅事。我哋點知道呢啲預言係上帝所發出嚟嘅咧？就係要睇佢準唔準啦。真正的预言是上帝发出来的预言呢，不是 90% 准，不是 99% 准，是要100%准。这个呢是旧约的时候辨认真的先知和假的先知呢，就是假的先知讲出来的东西如果有不应验的话呢，那个就是假先知，就要石头钉死的。所以圣经里面那些预言，我们今天看回头，有很多已经应验了的了，亦都有好多係未應驗，特別係主耶穌第二次嚟嘅預言咧，係未應驗。但係我哋咧係讀預言嘅時候，我哋可以睇到咧係有好多嘅跡象，係話呢一啲嘅預言咧就快就要實現噶啦。我讀俾大家聽，但以理書11:2嚇，呢度神透過嚇第二章嘅時候啊，對唔住11章，但以理書11章，神俾但以理睇到呢一個嘅異象，佢話：他興起的時候，他的國必破裂啊！興起嘅時候就破裂啦啊，冇幾多時間嘅啫。然後佢破裂咗之後點咧？佢話向天的四方分開，係呢一個嘅興起咗之後係要四分嘅。但呢個四分係歸邊個咧？佢話卻不歸他的後裔，即係唔係由佢嘅仔繼承嘅。佢係治國嘅權勢咧，就不及他，即係後邊分咗四方之後，唔係佢嘅仔，唔係佢嘅女，嗰啲治國嘅係不及於前邊嗰個嘅。然後咧，佢話因為他的國必被拔出，就是归于他后裔之外的人，即是他的整个国呢会是分散了四国，讲明是四方，然后呢是给他后裔以外的人。那我们在历史上可以看到呢，亚历山大死了之后是没有由他的仔继承的，因为他这么年轻呢，我相信他有仔都是很年轻，可能是 BB， 可能几岁，不可能继承一个这么庞大的帝国的。所以呢，他的国呢是由四个他的将军是分了的。怎样分法呢？南边埃及包括叙利亚包括中东呢，就是一个呢是叫做多利米王朝 Ptolemy， 那个 P 字呢应该是不讲的，所以是 Ptolemy嘅 dynasty 啊，呢個係南邊嘅，係包括埋我哋去聖地、去中東、約旦、敍利亞嗰啲地方，一路落到去南邊咧，係埃及嘅。咁然後北邊啦，希臘嘅北邊咧就係馬其頓，馬其頓就係亞歷山大佢哋嚇佢個爸爸菲臘二世，佢哋係馬其頓人嚟嘅。馬其頓係喺今日嘅希臘嘅北邊啊。咁嗰個咧係一個咧叫做安提剛嘅王朝，係其中一個將軍，四個將軍，一個將軍係攞咗北邊，一個將軍係攞咗南邊。咁然後咧，東南邊咧就係今日嘅土耳其啦。咁土耳其咧就係一個叫做阿塔魯嘅王朝，係另外一個將軍攞咗嘅。咁呢個第三個啦喎。咁然後咧就仲有一個咧係叫做係多利米啊，多利米嘅王朝，多利米系南边，然后咧仲有一个咧系西流古啊，西流古就系东边，东边咧就系一路 Asia Minor 去到印度嗰一边吓，所以东边有一个将军攞咗，南边一个将军攞咗，北边一个将军攞咗，然后咧系东南边土耳其嘅地方有另外一个将军攞咗，即系佢嘅国咧喺佢死咗之后， 是分了给四个将军，就正如好像但以理书十一章第二节那里的预言。好了，那希腊呢，那个帝国就分了四个了。分了四个呢，那四个人一定是不及亚历山大那么好东西的。那四个之间呢，其实大家之间都打来打去的。那么当时罗马是什么呢？如果你看我的讲义呢，罗马当时呢就进入一个叫做共和的时代。如果我们看罗马的古历史呢，就传说你都会听过这个的了。传说罗马就是由两个兄弟，这两个兄弟没有父母母的，就由一只狼喂大他们。他们长大了之后呢，就建立了这个罗马。这个我相信不是真的，这个是神话来的啫。咁罗马系点样开始嘅呢？咁你就要睇下我俾你嘅讲义嘅第二页啦。第二页，佢嘅古罗马时候嘅历史呢，我哋话分开两个阶段。喺佢未进入一个罗马帝国好强盛之前呢，佢第一个阶段呢系叫做王政时代。王政系有王呢系嚟到统治。但是这些的王呢，其实就是地头虫来的，他不是真的一个王国的。在那个时候只不过是一些部落，不同的部落有不同的统治者，是大概呢有250年那么上下，在罗马那里呢就是各自为政的土皇帝。然后呢最后一个的皇帝就很残暴了。所以呢，佢哋后屘呢就一起推翻咗佢，就话我哋唔好再有地方嘅皇帝啦。不如呢，我哋开始行一个嘅政治制度。今朝我讲咗就係罗马人发明嘅，係叫做共和时代。共和时代呢，即係我哋要有议院，我哋由人民选出议员出嚟，由佢哋嚟到订立好多嘅法制，又由佢哋嚟到施行呢啲嘅法制。咁样嘅时候大家互相有制衡。喺嗰个时候佢哋就出咗三权呢，就好似我哋今日美国咁样㗎。所以佢嗰陣时呢个呢係主前是五百多年的时候呢，已经即是距离而家成2500多年呢，他们已经是行我们今日美国行那个的共和的时间那个制度。好啦，这个主前呢，你看看第二页中间那里，共和时代话主前510年至到1460，然后后面呢又说主前27年。为什么有三个日期在这里呢？他真正行共和，没有君主，没有霸主，那个时期呢是主前510年至到主前146年，即是大概有400多年的时间呢是真的行这个共和那个政制的。但是到主前146年开始呢，就有一些的强者就出现了。这个强者呢就分开两批人，这两批人呢就是开始呢是前三王后三王了，就由他们开始呢，即是有人呢特别强呢，就慢慢这个共和呢就走回去一个君主的政制。其实我们美国呢都怕这件事的、哦、所以呢我们立国的先贤呢，在他们研究究竟美国应该是怎样立国的时候呢，他们就很怕，因为他看到罗马这个的经验呢，就是行行下共和呢中间有些强者出现呢就被他们立晒了。所以呢他就很怕在美国呢会有皇帝的出现的。所以他们呢就立很多下，之后又有宪法，又有修改，又有修改，都是不给有一个人是在这里出来做皇帝的。所以这个包括呢总统任期最多就是8年的，你叻极都是8年，你都要落嚟的啦，你冇可能一路落去的。但是当时那个罗马呢就慢慢由共和呢就变了做一个君主的政制，由主前146年开始，前面三个皇帝，后面三个皇帝，到主前27年，主耶稣来之前的27年呢，就正正式式由个议会是封了当时那个强者，那个强者呢就称他做奥古士督，奥古士督即是说他好像神这样的，那呢就正式由他呢是来到做皇帝，即是共和就变回做一个帝制。 嗱，咁嗰三個嘅三王嚇，嗰三王咧前邊嗰三王其中一個咧，大家一定聽過佢個名噶啦，就叫做 Julius Caesar 啊。呢個咧係當時咧係好大權力嘅，但係咧後屘咧佢係被行刺嘅，就喺羅馬嗰個市中心嗰度咧係俾人殺死嘅。咁然後後三王啦，到後三王嘅時候咧，有一個咧叫做 Mark Antony 啦，可能你會認識佢嘅。咁 Mark Antony 唔係英國人喎，啊個名好似英國咁樣喎。Mark Antony 咧嗰陣時咧就落到去南邊埃及嗰度咧，當時埃及係邊個當政咧？就係、是、Cleopatra 啊 ，Cleopatra。咁咧佢同 Cleopatra 咧就打得火熱㗎，兩個好投契㗎。咁咧但係咧。後尾係俾 Octavian 嗰個屋大維，即係後尾最後係做咗奧古斯都封咗佢做皇帝嗰、那個咧，係打敗咗呢個 Mark Antony， 連 Mark Antony 要自殺，連嗰個 Cleopatra 都自殺。請問大家嗰出戲係叫做咩名？埃及妖後。邊個係 Mark Antony 啊？啊 ？Richard Burton。邊個係 Cleopatra 啊？啊！伊麗莎白泰來，所以我好多時候我講俾你聽 ，Mark Antony 佢係邊個？如果我話哦，理查波頓啊，咁佢就知道邊個啦。啊 ，Cleopatra， 我講嚟講佢唔知係邊個嘅。喂，伊麗莎白泰來，咁佢就知道邊個啦。嗱、啊，嗰件事咧就係、是、啊電影係拍翻出嚟嚇，嗰、啊那個成個都係喺主前146年至到27年嗰段嘅時間咧，就經過六個皇帝。其實他們當時都未做皇帝，到最後是 Octavian 是出來， Octavian 就是 Julius Caesar 的養子來的，其實跟他有關係的、啊、所以呢就是、開始了、這個帝制的時候、啊、王政時候過去，共和時候過去，到主耶穌來的時候是有皇帝的，羅馬是有皇帝的。所以呢我們、聖經那裡講話是奧古士督的時候呢就要報名上冊，就是這個屋太維了。屋大維話：我哋要點啊？點人數要 census， 國字要翻翻去自己屋企。所以聖經一開始啊嘅時候咧，就講係話有啊呢一個嘅報名上冊呢一件嘅事。好啦，咁咧我哋繼續嚟到睇下睇佢嗰個歷史。咁啊，羅馬帝國成立咗啦 ，Octavian 咧就變成奧古士督啦。我頭先講嗰節嘅啊，凱撒奧古士督要佢哋報名上冊嗰個咧，係路加福音第二章第一節嘅。咁咧，然後咧，路加福音第三章講到施洗約翰嘅時候咧，係有提到呢一個叫做凱撒啊。佢哋每一個皇帝都叫做施撒嘅，不過施撒後邊就有唔同嘅名。講到施洗約翰嘅時代咧，就係、是、講到凱撒提比利亞啦。咁我哋去過聖地嘅咧，提比利亞就係加利利嘅地方。我哋住喺提比利亞市，就係、是、紀念呢一個提比利亞該撒，就係、是、繼呢個 Octavian 之後咧，係做皇帝嘅。咁啊，施洗約翰咧係死喺佢嘅手上啊。咁然後咧，就再跳多幾個皇帝啦，去到保羅嘅時代啦。啊，咁又遲咗幾十年咯。耶穌之後遲咗幾十年咧，咁你可能有聽過羅馬嘅暴君，有個暴君叫尼禄王，聽過未啊？啊，尼禄王就係呢、這個大概係主後54年至到主後68年，就係、是、保羅嘅時代啦。邊個殺保羅咧？邊個殺彼得嘅咧？就係、是、尼禄王啦。不過尼禄王後屘癲咗啊，佢自殺添。啊！呢、這個咧係一個暴君，係直情咧係離曬譜嘅。咁佢後屘咧就自殺咗。自殺咗咧繼任佢啊，68 AD 至到呢、這個79 AD 咧，就係、是、嗰個叫 Vespasian 另外一個皇帝。嗱、啊，點解我特別要提呢個皇帝咧？佢係由主後68至到79年。68至79，嗱，大家諗下喺猶太人嘅歷史上邊喺。教会的历史上面有一件很大的事，当时有没有圣殿啊？耶稣基督的时代有没有圣殿啊？有第二圣殿，是不是？有些人叫它做第三圣殿，为什么呢？明明是第二圣殿，第二圣殿就是几百年前波斯王给所罗巴伯，给他们回去建圣殿、又给尼希米回去建城墙，他们建了个第二圣殿出来。但那个圣殿呢，如果你看现在的照片，那个圣殿就不像个圣殿的， 因为他们是亡国奴的身份，放他们回去重建，虽然是给一些材料，他一定不会是很精美的材料。所以那个第二圣殿是 很简陋的。到耶稣基督的时代之前，那个大希律出来了。大希律是半个犹太人来的，是以东人来的。咁咧，呢個大希律咧係羅馬差派佢去嗰度管翻中東嗰度嗰啲嘅猶太人嚟嘅。咁呢個人咧就好識討好啲猶太人，佢喺嗰度咧就幫佢哋重建佢哋第二個聖殿。但係咧，佢話我同你重建㗎咋，我唔係拆咗你嚟到建㗎，因為猶太人係唔俾外邦人到起聖殿嘅。所以佢就好精，佢訓練咗1000個利未人教佢哋點樣起，然後俾材料佢，俾設計佢，佢起出嚟嗰個殿咧。如果你睇個圖畫咧，一啲都唔似係舊嗰個殿嘅，唔似第二聖殿嘅。不過我哋都叫佢做第二聖殿，有啲人叫佢做第三聖殿。即係我哋當中有啲人咧，南灣啲地好值錢係嘛？咁你又買間好舊嘅屋，你買咗之後你拆咗佢嚟到起嗰間新嘅屋，但係咧你如果拆曬佢重新起過咧，你就攞 permit 要攞2年。但係如果你拆剩一埲牆，你然後再起，其實就成間屋都係新嘅，只不過入邊有一埲牆係舊嘅咧，咁就叫做改建，咁你就好快脆搞掂啦。佢又係出呢一招嘢嘅，所以咧喺耶穌基督嘅時代咧。是大希律帮他们再起回那个圣殿，那个圣殿是金碧辉煌。为什么我们知道呢？因为在耶稣基督未上十字架之前那个礼拜，当他是在橄榄山，即是圣殿山的东边的时候，有门徒就说，老师你看看，哇，那个殿几咁金碧辉煌啊。因为当时是黄昏的时候，那些太阳晒埋去那个圣殿那里呢，外出是铺晒金的。那些的金碧辉煌的反映呢，就在这边看到呢，哇，好靓好靓。耶稣在那里给了一个很重要的预言。耶稣说，你看这个殿这么靓，将来一块石头都不在一块石头上面。这个是不可能的，那个殿是起得这么金碧辉煌。而且是罗马人差派来管理他的人来到帮他起，大希律帮他起，怎会是一块石头都不在一块石头上面呢？那这个是几时实现呢？这个就是主后70年的时候。我特别提这个的皇帝，因为是在他任内，是由他指令他的仔 Titus 第一是接任他做皇帝，是攻入去耶路撒冷，而且呢那一役呢 在猶太人的歷史當中是一個很痛苦的一頁的。他們是逾越節的時候，很多外地的人，有110萬的猶太人在那個時候是在耶路撒冷，然後羅馬兵丁來圍城，來到攻擊他們。圍城呢是圍了幾個月，在裡面呢是沒有東西吃。歷史學家說呢，當時是要吃啲細路仔，劏啲細路仔嚟食嘅，因為冇曬嘢食啦。因為好多外地嘅人都喺嗰度啦，110萬人。到提多將軍入去屠城嘅時候，係死咗110萬嘅猶太人。咁佢哋啲兵咧，去到個聖殿山嗰度咧，就本來提多將軍係要保留呢個聖殿，但係啲兵唔知點樣咧，係著咗火燒咗，嗰啲金就溶咗咧，就滴落去嗰啲嘅石頭嘅罅嗰度。咁嗰啲兵就去叫啦，所以咧系70年主后70年咧，系真系一块石头都唔喺一块石头嗰度。耶稣基督所讲嘅预言咧，几十年后就应验噶啦。嗰个圣殿咧，系起到主前64年，即系起好晒之后几年咧，就成个殿就冇晒，就系呢一个皇帝咧系嚟到屠城。好啦，咁佢之后咧，那个叫做 Hadrian 啊，哈德良。哈德良的皇帝呢是全盛时期的，主后大概110年，罗马帝国是到全盛的时期。其实呢，在前面，在主前120几年，那些罗马已经灭了希腊了，那四个的将军那里已经没有了，全部那些东西是没有了，所以希腊已经不再存在了。世界而家嘅霸主咧，就係羅馬嘅皇帝。主後110年，這個 Hadrian 咧就好中意出巡嘅，所以我哋去到好多地方睇翻羅馬啲古蹟啊，起翻嗰啲嘅海船門啊，嗰啲咧都係因為歡迎哈德良呢一個嘅君王咧係嚟到到訪嘅。咁我喺呢度咧，亦都要順便咧係翻一翻轉頭咧提一提啦。 在那四个将军，我刚才说北边有一个将军，东边有一个将军，东南边有一个将军，南边有一个将军，在那四个将军当中，我刚才说亚历山大那个帝国是一下就崩溃分了 四方，就在但以利的预言里面 有讲到的。但在他们接他做这四个的将军里面呢，他们还维持了有百多年，是叫做希腊的王国，不过就分开四边而已。在他们的当中有一个皇帝出来呢，是在但以理书那里是有提到他的。而且更加重要的就是这一个人呢，是预言到将来敌基督来，敌基督未来，敌基督第日来呢会做些什么事，怎样认得出这个是敌基督呢？咁喺呢一度咧，我读一读俾大家听咧。但以理书喺第九章、十一章、十二章都有讲到，将来有一个王，佢嚟到呢个人系行诡诈嘅，即系咧讲一套做一套，把口好甜，氹到晒好多嘅人，行诡诈。然后咧，佢就之后咧，佢就会兴兵，这兵必亵渎圣地，就系、是、保障。要入去圣殿那里是亵渎，即是但以理神给他的预言说将来有一个王，他来到的时候呢，他是会先哄你哄到凸凸点，然后呢他就会入去是玷污的圣殿的。咁呢一个咧预言咧，原来圣经嘅预言有好多咧系近同埋远嘅，即系近咧就会应验，但系未完全应验晒嘅。佢系指向将来仲有系会发生嘅。呢个咧，我哋睇预言嘅时候咧，就叫做众山重叠啊，即系好似你揸车喺 freeway 度，前边有座山，你以为得一座，点知你过咗呢座山，原来后边仲有嘅，又再过咗仲有嘅，但系喺前边你睇唔到嘅啊。呢个系预言嘅时候，有时佢。一部分应验了，但是它还有末世那里的应验的。为什么我特别提这个呢？在这个希腊，希腊里面呢有一个的皇帝，后来出了一个皇帝，这个大概主持150年那么上下。这个皇帝呢就是统治当时的中东，即是耶路撒冷。他开头他就哄那些犹太人，犹太人很相信他的。那些犹太人当时有圣殿，第二圣殿，简陋的圣殿。他们在那里献祭，然后这个王突然间入到去，这个王是叫做安提阿古，是叫做 Antiochus， 通常我们加多一个字叫做 Epitome， 他是这个安提阿古四世，是个希腊人来的，希腊王来的。他就入到去那个圣殿那里，他是在上面是摆了太阳神在那里叫他们拜，然后他还做了一件事呢，是很侮辱的犹太人的。你知道犹太人不吃猪肉的，是不是最怕猪的？他将猪带入去圣殿里面，杀了些猪，然后呢是捉住那些祭司要他们吃猪肉的。即是他这个人呢是对的犹太人呢是很残暴的。那这个就应验了但以理书第九章、十一章、十二章有讲到将来来有个王是会这样糟质他们的。那么 这件事呢就引起犹太人叛变啦。我今朝都有提过咧，《刺经》当中咧系有提到马克比啊呢个家族，系有两卷书《马克比上书》同埋《下书》，里面就讲到犹太人马克比家族就起嚟，因为俾呢个王咧系糟质得太厉害啦，所以佢哋就出嚟咧系嚟到反抗。咁啊，结果咧就打赢咗呢个王，后面呢个王死咗嘅。咁然后佢个王朝呢冇几耐呢就俾罗马人呢就收拾咗啦。咁呢喺嗰段时间呢，马克比家族犹太人呢係有大概有100年多啲嘅时间呢，罗马人係俾佢自治。因为罗马人呢就好精㗎，你唔係嚟到反抗佢呢，佢就唔会係砌你㗎。所以呢佢就让佢哋喺度自治咗大概有100年咁上下呢，然后是当这个 Octavian 做王的时候呢，在主前27年的时候呢就结束了他们在当地的自治，就完全是由罗马人来到控制了。所以主耶稣的时代一开始呢就已经是由罗马人来到控制的了。好了，那我们继续讲下去了。刚才讲到呢是这个哈德良全盛时期，他大概做到是主后130年那么上下。那么经过多几个王之后呢，在我们屋子里可以慢慢看。 咁啊，然後咧出咗一個皇帝咧，就叫做君士坦丁 Constantine 嚇，君士坦丁嗱呢一個咧係喺羅馬嘅歷史上邊好重要嘅，呢個大概係主前300年咁上下啊，第四世紀300年咁上下。呢、这個王咧係出嚟咧係嗱，以前嗰幾百年咧，羅馬人都迫害基督教嘅。罗马人是觉得耶稣基督是反叛罗马，所以要钉死他。然后之后是逼迫耶稣基督的门徒，又逼迫教会的。所以神就用逼迫来到让他们四散。因为耶稣基督大使命吩咐他们是要到撒玛利亚以及全地向福音，将福音传出去的嘛。但他们在耶路撒冷是大家很相亲相爱的，使徒行传一开始讲第一个教会的时候是哇很兴旺，大家很开心，那不出去传道了，那神用什么呢？神用罗马人来到迫害他们，将他们打散晒出去。好了，那罗马迫害了他们成几百年了。我们去到土耳其西部启示录的七个教会里面，有两个教会是受逼迫受得很犀利的，就是罗马人的时代了。但点知道君士坦丁出现嘅时候，主后300年嘅时候，佢竟然会信咗耶稣，系将当时嘅耶稣嗰时未叫做基督教天主教，嗰时都系天主教嘅，开始嘅时候都系天主教嘅，佢就系将天主教系成为罗马嘅国教，呢一个系好轰动嘅。这个好轰动，好似美国而家宣布话，我哋全国系以回教做美国个国教，咁轰动啊！咁你可以想象啦，入边啲人咧，开头嘅时候梗系嘈嘅，梗系嘈嘅。但系咧，君士坦丁好有势力，当时佢话我定咗系咁样噶啦。呢、这个系我哋系受到特别嘅感动，同埋佢阿妈一齐啊。咁咧，佢阿妈仲做咗一样嘢咧，系直接我哋今日受惠嘅。就是他要回去耶稣基督行过的地方，就在那里就建立教堂，所有都是天主教堂。所以我们去到圣地呢，为什么我们去到那个地方有个天主教堂在这里，我们说当时这个是什么地方，我们有相当的把握呢？因为就是主后300年的时候，君士坦丁的妈妈在那里找回耶稣基督的脚踪，就在那里建立那些的教堂在那里。所以我们今天去到呢，我们就知道那里是发生了什么事的。好了，那就这个君士坦丁呢，他303年的时候就将罗马的国教变为基督教天主教。然后呢，到330年，即是做了这个之后大概20多年了，全国都已经是基督教了，再不逼迫基督徒了，而且呢是所有那些偶像全部抌晒，那些的庙宇呢都改为基督教堂了，全国突然间呢是归向基督。然后他还做了一件事是什么呢？他说我要将我的国都呢是搬去君士坦丁堡。君士坦丁堡就是今天的伊斯坦堡，即是搬了过去土耳其，当时土耳其都是罗马统治的，所以他是将他的首都是搬了过去东边那里，那么剩下罗马是怎样呢？我一会先跟你说。但是呢，就将整个的政治中心呢是搬了过去伊斯坦堡。到底这个他是不是真心信呢？还有这件事对基督教历史来说是好定不好呢？我哋初初一听嘅时候话，哇，罗马唔再逼害基督徒咯噃，全国归主，梗系好事啦，呢件梗系好事啦。但系当我再深入啲谂嘅时候咧，嗰个教会兴旺系到底系以前受逼迫嘅时候兴旺啊，抑或系全国变成基督教国教兴旺咧？嗱，谂深一层咧。就以后咧，个人罗马人都是基督徒啊，出世就是基督徒啦。咁即系人人都是基督徒啦，冇迫害啦。以前咧，以前嗰300年，你话系基督徒就迫害你，你估有冇假基督徒咧？有冇人肯假称自己系基督徒俾人迫害嘅？唔会有嘅。所以喺前面嗰300年咧，大家信嘅就一定好真嘅，而且系好肯为主受苦嘅。反而咧，教会系好兴旺嘅。但系当罗马将呢个成为国教之后咧，就人人都是基督徒啦，咁就好多假嘅基督徒啦。因为做基督徒咧好方便啦，罗马皇帝话你系要基督徒，咁啊个个都系基督徒。但系咪真系基督徒？系咪真系跟随耶稣咧？系咪真系明白圣经真理咧？未必嘅。 反而仲多咗好多假嘅基督徒。所以咧，一陣間會同你講咧，嗱、呢個就係天主教嘅開始啦。啊，我哋基督教我哋而家信嘅咧係所謂新教，嗰、那個十六世紀馬丁路德改革之後先係嘅。前面嗰十五個世紀，由第三世紀開始至到十五世紀，嗰十二個世紀裏面咧嘅基督教咧，就係、是、其實係天主教噶啦。咁我知道我哋當中有啲人咧會問天主教同基督教有咩分別咧？咁嚇，咁你話邊個先咧？其實係天主教先嘅，係天主教先嘅。咁咧，然後咧一路落到去十六世紀1517年嘅時候，馬丁路德改教嚇。一陣間我會同你再講多少少呢啲嗱。但你而家記住咧，就係羅馬喺主後大概300多年，係唔單止皇帝太后係信咗基督教，並且係將佢嗰個嘅首都咧係搬咗過去伊斯坦丁堡，咁咧就向東移啦，向咗東移啦。咁大家唔好忘記，之前係喺羅馬嘅噃。咁而家移咗過去嘅時候，咁羅馬點咧？羅馬好慘啊！羅馬咧就剩翻一班咧係天主教嗰啲神父啊。嗰陣時未有教皇嘅，教皇係幾時出現咧？教皇係主後610年先出現嘅。前邊嗰600年咧，由佢哋信基督教300多年至到600多年，嗰300多年當中咧，係只有神父，只有聖職人員，但係咧係冇教宗嘅，冇教皇嘅。咁皇帝又搬走曬啦，全部搬走曬啦。雖然而家舊嘅羅馬都係羅馬人嘅版圖啊，但係咧已經係嗰個權力嘅中心已經轉移咗啦。咁大家可以想象，羅馬就好慘。突然間搬走曬咧，羅馬本來幾十萬人嘅嗰陣時好興旺嘅皇帝喺嗰度啊嘛，點知而家皇帝搬走咗，政治個中心搬走咗啦，曾經係羅馬咧跌到咧係得翻1-2萬人嘅咋，好慘喺嗰度，淨係得翻一啲咧係天主教嘅嗰啲嘅工作人員喺翻嗰度，所以羅馬天主教以前成個羅馬都係天主教嚟到統治嘅，好啦。咁咧就天主教同基督教系咩分別咧？嗱，首先咧係時間上嚟講係天主教先嘅，係天主教先嘅。但係咧，我要俾大家嗱，我知道我哋當中有啲人有天主教背景嘅嚇。凡正我講親以下嗰啲咧，喺我自己查經班咧，一講親天主教嘅時候咧，我梗係要先同。我哋當中有啲係天主教背景嘅咧，就話嗱，我照實講，係歷史嘅事實嚟嘅，唔係我想攻擊天主教嚇。咁即係咁，佢哋都話：，唉，大家冇所謂啦嚇。總之我哋係即係求知識嘅啫，咁嚇，求知識嘅啫。我頭先講話咧，當國家係話人人都係天主教嘅時候咧，中間就有好多問題出現啦。我自己覺得係魔鬼嘅手喺後邊。嚟到咧係搞擾嘅嚇，咁咧就好啦。咁啊呢個天主教咧就好快脆開始變質啦。喺主後431年，即係佢哋做咗國教之後，大概100年咧，開始就實行拜聖母啦。聖經有冇講聖母咧？有，瑪利亞係咪？瑪利亞係一個好難得嘅女子。如果不是神都不会揀选他耶稣基督由他圣灵感人是生出来的。但圣经有没有讲到玛利亚是一个很特殊的人，他没有原罪的，人人生出来都有罪，亚当的后裔，他生出来没有原罪的，有没有呢？没有讲到。当玛利亚他祈祷的时候，他是称呼主耶稣是他的救主的，即是玛利亚好像你和我一样都是需要拯救，因为他都是一个罪人来的。所以圣经从来没有叫过我们是拜玛利亚，亦都没有说玛利亚是我们之间的中保，主耶稣是我们的中保，将我们带到神的面前。但是呢，没有说要经过玛利亚，那么耶稣就听我们因为他妈妈，他妈代我们求的时候呢，那么耶稣就当然听多一点，圣经全部没有讲到。但是在他们天主教成为国教之后100年，431年 AD 呢，就开始拜圣母。然后再多100多年之后呢，就出了一样东西，到今日他们都持守的了。玛利亚，他们拜玛利亚现在还持守的。主后593年开始有炼狱这样东西。大家知不知道什么叫炼狱 Purgatory 是什么来的？ Purgatory 就是说你死了呢，你是可以去到一个中间的地带， 咁咧，你好多罪你未認清，你未搞掂，你仲有個機會喺嗰度咧練一練，咁你就有機會上天堂啦。呢個聖經有冇講到咧？聖經係冇，完全冇講到嘅，即係呢樣嘢係自己諗出嚟嘅，係593年開始到主後1439年係正式擺咗入去天主教嗰個教義入邊，話有煉獄呢樣嘢。好啦。咁然後咧，主後610年咧就開始呢個教皇啦。我頭先話咧，教皇唔係君士坦丁嗰度即刻開始嘅，佢係到主後600年，即係成為國教之後300年，然後先至開始有教皇呢樣嘢。咁啊，請問大家第一個教皇係邊個咧？第一個教皇係邊個咧？佢要追封翻喎，第一個教皇唔係600年嗰度喎，佢要追封翻上去咧，教會幾時開始嘅咧？咁係有初期教會係 有開始㗎，使徒行傳開始㗎，有教會，佢哋追返上去第一個教皇係彼得，佢哋嘅憑證係咩呢？馬太福音16章，大家記唔記得？馬太福音16章呢，耶穌帶啲門徒上去山上嗰個叫該撒尼亞腓立比，喺嗰度問佢哋，人哋話我係邊個？嗰啲門徒就話有啲人話你係以利亞，有啲人話你係咩先知咩先知，耶穌話你話我係邊一個？第二个问题最重要，耶稣今日都是问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看耶稣是哪一个呢？这个很重要的。那么彼得呢就抢先讲了，他说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那么耶稣就赞他了，这个是天父告诉你的，一人不可能知道的，是天父圣灵感动他，他讲到出来正确的答案，耶稣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然后耶稣在那里有跟他提第一次圣经提教会这两个字，他说我要将我的教会是建在这个磐石上面。他未讲这句话之前，他说你是彼得，彼得的意思就是石头石仔，小的石仔。然后耶稣说我要将我的教会是建在磐石那里，那就拗了2000年了。到底耶稣是说这个磐石是彼得啊，他将他的教会建在彼得的身上啊，抑或这个磐石是另有所指呢？那圣经讲到唯一的磐石作为房角石的是耶稣基督自己。啊、那就这个呢就、啊、本来 我就觉得喂这个不用拗的啦，耶稣怎么会是叫一粒石仔做磐石呢？怎么会将教会是建在彼得这个人身上呢？彼得这个人很多弱点的、啊。就算圣灵降临了之后，他都很多弱点的，为什么会建在他的身上呢？怎么知近代有一位很出名，我不讲他的名字，大家可以回去看，有本书叫做《顽石点头》，就很出名，我们中国人的牧师就说其实耶稣在那时候是指建在这个磐石，这个磐石是指彼得。所以这个拗撬到今天仍然还存在，就是说到底耶稣是不是说将他的教会建在彼得这个磐石上面，然后耶稣跟着讲话，我要将阴间的钥匙给你，是没人能够夺去的。那么就天主教就说了，那耶稣将钥匙都给了彼得了，又说将教会建在这个磐石上面，那么彼得顺理成章就成为第一任的教皇。彼得知不知道？彼得都不知道、哦。彼得都不知道自己做了第一任教皇、哦、这个有点像我们中国人的关公那样，是吧？现在有人拜关公，你的关公知不知道他被人拜的？他不知道，他死了之后1000年才被人捧上神台，所以有时真的有些莫名其妙，人想出来的莫名其妙的。第一任就是彼得，然后跟着一路下去一路下去。如果你看天主教的历史，是一个很令人伤心的历史。就算你说 OK， 耶稣将教会交给彼得，彼得是爱主，彼得是守真道，彼得是属于耶稣的。但是之后那些教皇呢就很闹教了。他们选教皇呢，因为又有政治的原因，又有财的原因在里面呢，就那些教皇呢是一路一路呢是越来越弊。好啦，那到主后610年开始正式是一代一代一代的教皇，曾经出现过三个教皇一起的。好腐败呀、啊。就然后呢他们788年主后788年呢就开始是拜一些呢是圣体 relic， 即是说啊这个呢是彼得剩下来的骨头，这个是耶稣的什么东西，就在那里拜那些圣物，不是圣体，是圣物，拜圣物，这个是主后788年。 然后到主后995年，天主教开始拜圣人，即是封一些圣人。圣人有没有圣人的？有没有圣人？有没有圣人？我们是圣人，对了。怎知道呢？怎知道其实我们每一个信耶稣的人都是圣人呢？怎知道呢？你回去看看保罗写给不同教会的书信，都称呼那里的圣徒。咁你话哦，嗰啲教会真系好好啊，以弗所教会真系好好啊，腓立比教会真系好相爱啊，咁咪称佢做圣人咯。咁啊，哥林多教会好唔好啊？哥林多教会系一个好老教嘅教会，所以保罗要写咗四封信去责备佢哋，有两封就系我哋今日嘅前后书，有两封系失传咗嘅。嗰咁老教嘅教会，你翻去睇下，保罗称呼佢哋都系为圣徒。今日你同我信主嘅已经系即刻成为圣徒，咁你话咁我唔系好神圣嘅啫，我自己知道我自己系成日犯罪嘅，都唔系好神圣嘅。点解今日你同我嘅身份都系圣徒咧？点解？因为我哋信咗主嘅，我哋系喺主耶稣嘅宝血里边，系咪？神睇我哋系透过主耶稣，我哋有主耶稣嘅圣洁喺我哋身上，呢个系我哋地位上已经，我哋系喺主耶稣嘅里边，所以我哋有主耶稣嗰个嘅圣洁。但系到你同我喺地上嘅日子完咗，我哋上去天上嘅时候咧，嗰阵时候我哋真系唔会犯罪，真系完全嘅圣洁。而家系将嗰个地位系俾过我哋。但是将来这个是救赎的完成，是将来我们在主耶稣的面前是完全的圣洁。但是呢，他们天主教呢就说我呢要封一些的圣人，到今天他们还在做这件事。他说我要封那个做圣人呢，是要在他一生当中是有两个神迹，一个定两个神迹的。那就在这里不断封那些圣人，然后封了那些圣人之后呢，他们是拜那些圣人。这个呢是讲得不好听一点就拜偶像了。呢個係拜聖人，好啦，咁然後1079年咧，咁佢哋嗰啲神職人員叫做神父咧，咁佢哋就落咗個命令咧，就話神父係要獨身嘅，啊，呢個係主後1079年啊，好啦，主後1190年啊，呢個大件事啦，1190年天主教係出現咗呢個叫做買贖罪書，英文叫做 indulgence， 即係你有罪咧。咁啊，你要點樣贖罪啦？你要買贖罪券啦，同邊個買呢？同教會買啦。呢、這個變咗係一個賺錢嘅一個良機嚟嘅，即係你犯罪你買啊，你 越多罪，教會就越賺得多錢，因為你要買呢啲贖罪券。甚至咧，呢啲贖罪券咧係可以幫你嗰啲咧死咗喺煉獄當中喺度掙扎嘅親朋戚友咧，你喺地上買多啲贖罪券咧，佢嗰個 purgatory 嗰個時間咧就縮短啦。咁即係變成一個大生意啦。呢一樣嘢贖罪券呢一樣嘢係馬丁路德改教嘅時候，呢個係主要嘅原因，主要嘅原因。好啦，1215年嚇，1215年主後1215年咧。他们就提出一个叫做 transubstantiation， 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基督徒我们守圣餐的时候，那个杯那个饼是不是真的当牧师祈完祷之后，那个杯就真的变成耶稣的血，你是在喝耶稣的血的，然后那个饼经过祝谢祈祷之后，那个饼真的变成耶稣的身体，是不是呢？这个叫 transubstantiation， 天主教就相信这件事了，就是说呢，一祈过祷之后呢，那个饼真的变成圣体，那个葡萄汁真的变了耶稣的血。然后呢，他们呢就1215年也都提出呢，每一个的天主教徒都要每一年起码一次是向神父来告解。圣经又没有讲过，圣经叫我们在神的面前认罪，从来没有叫我们透过一个人认罪他来赦免我，即是我们现在是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主耶稣的面前，来到父神的面前，因为至圣所的帐幕已经在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已经是裂开了，我们今天是可以直接去到神面前跟神聊天，包括是认罪悔改，我们不需要经过玛利亚，我们又不需要经过任何人的，所以这个呢是跟圣经是 有分别的。好了，然后呢 因为开始有很多人呢就说圣经没那么说、啊、这个不是只是我和你想到圣经没那么说，他们懂得查圣经的嘛。圣经没有这样东西的时候，开始多些人 就吵了，喂 你给我看看圣经哪里讲有炼狱，圣经哪里讲有买赎罪券、啊、圣经哪里讲圣体是真的变了，是真的、啊、圣体呢。那就开始了，那天主教就说了不得了，1229年圣经平信徒你们不看得，要圣品人才看得，因为你看你都不明白，你解错了就对你有害，所以天主教传统的天主教是不给你看圣经的，那就由圣品人由神父看了就解释给你听，你自己不用查经的、啊、这个近年有些改变，有一些天主教会开始是鼓励信徒是看圣经，这个是可喜的现象的，但是有成一千年的时间那么上下是天主教你去到是不给你看圣经的、啊、这个1229年开始，好了，1517年出资，经过几百年买赎罪券越来越离谱的时候，即是这个变成是一个大生意，那就马丁路德在德国，这个是德国人来的，马丁路德看到这一样东西，然后呢他查圣经呢，他看两本书对他影响最大，第一本书是加拉太书，第二本书是罗马书，两本书里面将人怎样能够得救这个真理讲得很清楚。人生其实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有罪的人怎样能够跟圣洁的神建立永恒的关系，这个是人生最重要的问题，这个也是圣经要为我们解答的问题。原来那个解决的方法就是神要亲自来到孭我们的罪，然后我们是因为他来孭了我们的罪的缘故，我相信他，我就跟神建立一个关系，是一个拯救，是一个拯救，这个拯救不是因为我做了很多好的事，神觉得我好所以他来拣选我，这个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好处，也都不是因为你和我有什么行为，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第九节，不是因为我们的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所以完全是神拯救的工作，是他来到代我们、啊、受了个罪孭了我们的罪的，所以呢是、啊在马丁路德就开始看到了这个因信称为义，义即是无罪，义即是你是圣人、啊、即是因为我们信的缘故，所以我们被神当我们是义，这个义是主耶稣的义在我们的身上，因为我们在他里面。马丁路德看到这个时候，他再看看圣经里面是没有炼狱，没有告解，没有、这个拜圣体，也都是没有赎罪券，特别是赎罪券这样东西，是令到他在1517年将他95个 thesis 就贴了在当地的教堂的门口，就开始这个改教这件事了。这个改教呢就是要由天主教那里出了来，今天我们叫做基督教呢，严格来讲基督教是包括天主教，包括今天你和我信的呢是叫做新教，其实即是16世纪才有的，是由天主教那里出来的。为什么要出来呢？因为天主教离圣经越行越远，所以神是用马丁路德，是当时是一个很有勇气的举动，是杀生之祸来的，他冒着、啊、生命的危险来到是将圣经里面的真理拿回出来，就由那时候呢是建立了这个新教，今天你和我其实都是在这个新教里面。那么天主教呢继续没悔改到1545年呢，他们呢就是传，他们呢是摆在他们教义那里，传统、啊、传统就是圣经里面没有的，是过去这样做，教会要这样做，包括告解、啊、包括这些买赎罪券、啊、这些东西，他们是摆在他教义里面呢，就说这些传统和圣经的真理是平排的，即是你不是只是守圣经的真理，因为有很多的传统是和圣经的真理是有同等的地位的。由1546年是再加入了在天主教的旧约新约中间呢，就有次经是跟摆了进去呢，他们都是当那个呢是圣经的一部分。那我说了这么多呢，天主教呢就我知道我们当中是有些天主教的背景的，咁咧，我就希望你唔好係以為我詆毀天主教，呢啲全部係歷史上嘅事實嚟嘅。你亦都係可以翻翻去聖經嗰度睇下， 是圣经那里有没有这样的教导。我希望你是打开你的心，更加重要的，你嬲我唔嬲我唔紧要嘅，但更加重要嘅就系，如果我哋当中有天主教背景嘅朋友，你守弥撒，你可能守咗几十年，你做好多天主教要你做嘅嘢，你以为你已经得啦，但系根据圣经，乜嘢人系能够得救呢？唔系外出守好多行为嚟到得救嘅，天主教就变咗系一个守行为嘅一个宗教咧。咁你呢就要係真係睇下你係咪真正得救啦。我個好朋友，大家都聽過佢喺電台度代我做節目嘅時候鬧人嗰個啊，知唔知我講邊個啊？嗰個係我幾十年嘅好朋友，佢當完兵翻嚟 Berkeley 讀書，就坐我隔離，我係佢書友嚟嘅，即係讀 MBA 嗰陣時嚇，識咗佢幾十年，佢係天主教。咁我咁好嘅朋友，我一定要係 make sure 佢真係得救。所以有一次我就問佢幾個問題啊。即是你问他你是不是得救，他不知道说什么。但我问几个问题来都确定他是不是得救，那我就很放心了，他是得救的。即是天主教不是说个个不得救的，我相信很多天主教都得救的，特别是如果有些天主教是现在今天让信徒自己查经的时候，他是会神的话语是会打开圣灵，是会在他里面向他说话的。但是也都有很多天主教徒，我不知道有没有包括我们当中呢，是你守了那些的圣礼守了弥撒几十年，你以为你得了，这个是最大的悲剧。你如果知道你自己不得，你会去寻求，但你以为你自己得了呢，而你未真的得救呢，那你第日呢就在耶稣的面前呢，你就你不得救呢，那个是一个很大的悲剧来的。所以我们特别我们当中有天主教背景的呢，请你要搞清楚你的信仰。我自己呢就越来越觉得呢，天主教呢即是他能够成千几年下走这样的路呢，可以说一个拜偶像，可以说我不能够叫他做异端，因为他们都相信圣经，他们都相信耶稣，他有很多东西都对的，他相信三位一体的神，他相信耶稣基督会再回来，即是有一些的要道他是揸紧的，他不是完全错的，但是他摆了这么多这些东西下去呢，就变咗，就算你得救，都好妨碍你嘅成长嘅。咁但系咧，近年咧，近呢几年咧，大家要留意下，天主教到底喺末世嘅时候会扮演一个乜嘢嘅角色呢？你睇嗱，末世嘅时候，圣经好清楚讲俾我哋听咧，系会有两样嘅大合一嘅，政治上嘅大合一。世界政府一体化 globalism， 宗教一体化合一运动，这个是主再来的时候在大灾难当中有个假先知出来，个假先知是所有宗教的大联合，然后个假先知就说其实哪个是真神呢，是那个敌基督，他是为敌基督开路，不过后来就被敌基督割他，这个圣经讲得很清楚。咁即系呢个世界宗教嗰个大合一嗰个嘅运动咧，开始咗未咧？其实已经开始咗几十年噶啦，已经开始咗几十年。但系近呢两三年咧，系特别犀利嘅。你如果上我嗰个网址咧，谈天说地嘅网址 sowing.com 咧，我上边喺预言嗰个部分摆咗一篇喺度，就系点解我相信主耶稣就快翻嚟咧？有八个嘅指标。可能我哋唔知道主耶稣基督几时翻嚟，你做乜要估佢几时翻嚟？我唔系估佢几时翻嚟，而系主耶稣话你睇无花果佢叶子出嚟嘅时候，你就知道近夏天啦，即系可以睇指标，而且系指标系耶稣话这一切嘅事，即系话 more than one 好多样嘢一齐出现嘅时候，主耶稣翻嚟嘅日子近啦。其中有一样嘅就系圣经嘅预言俾我哋睇到，将来宗教会大合一嘅。咁我唔知道将来嗰个嘅假先知到底系边一个，但系我睇而家天主教嗰个走势咧，佢而家系喺度搞紧大合一嘅。我讲俾你听，而家个教宗咧系做咗啲咩嘢吓？呢个系全部有晒报道嘅。第一，佢系你知道东正教啊，希腊系东正教，东正教天主教分咗出去嘅，系东边吓，佢哋分。天主教分开罗马分开东西的时候呢，就西边就是教皇，就是今天的天主教，东边分了出去就是东正教，东正教有苏联的东正教，有希腊的东正教，教宗呢就跟东正教就大家会面，我们大家都是同一个 同一個源頭啫嚇，地啊大家信嘅嘢都好相似。事實上，東正教有好多嘢好似天主教，所以咧佢哋兩個合翻埋一齊。咁然後咧，佢對我哋呢啲新教嘅人咧，佢講咗一篇嘅演説咧，就係話我哋大家都係睇聖經，我哋大家都係主耶穌嘅門徒，所以咧我哋係一家人啊。然後佢同我哋新教嘅基督徒講話歸家吧啊。好 convincing， 嗰篇嘅嘢講得好好嘅，用意大利文講，但係有翻譯嘅，你翻去睇下，或者你俾 email 我俾你睇，係講到咧，係我哋大家都係同一家人，而家大家應該翻翻埋啦。咁啊，東正教翻嚟咯，我新教又翻嚟咯喎。然後佢同回教咧，佢係公開地講，回教徒係我哋嘅弟兄姊妹嚟嘅。嗱，咁我請問大家，回教信嘅真神係叫做阿拉係咪？叫阿拉，同我哋信嘅耶和华圣父系咪一样啊？只不过大家个名唔同嘅啫，系咪啊？佢叫佢做阿拉，叫做咩名都唔紧要啦。总之佢系独一嘅真神，佢哋系信系独一嘅真神，我哋都信系独一嘅真神啊。所以系一教一神教，但系佢嘅神同我哋嘅神同唔同咧？话俾大家听，绝对唔同。起码佢哋唔相信三位一体，佢哋唔相信主耶稣系神嘅儿子。他不相信阿拉神是一个圣父、啊、所以里面是其实是、啊、好像、啊、如果我们有些人认为他，我知道有很多基督徒认为是一样的，那个是以假乱真，这个是魔鬼的手法的、啊、但是呢，现在天主教的教宗是公开的说回教徒都是我们的弟兄姊妹来的，那就是一家人了、啊、那又回来了，全部又回来了。你现在看到他跟很多教的佛教什么教呢，而家下一步就會同達賴喇嘛咧就拉埋一齊噶啦，我哋大家都係敬虔嘅，我哋大家咧都係啊心裏面有神嘅，我哋大家都可以走埋一齊，已經開始緊呢一個咧係一個宗教嗰個啊運動，咁你咧就要留心睇啦，呢啲喺報紙上有報導嘅，你可以睇得到噶啊，即係而家我哋真係係踏入末世嘅時候，到底天主教扮演一個乜嘢嘅角色咧？当我们、啊、一班我们当中有好几位是我查经班的、弟兄姊妹，当我们查应该启示录第十七章的时候，启示录第十七章呢是记载了有一个的妇人，这个圣经称他做淫妇、啊、他是、他骑在个兽上面的、啊、那就这个女人呢，圣经是形容她呢是饮圣徒的血，流圣徒的血、啊，即是迫害聖徒的、啊、那末世的时候 信徒要受苦，这个不出奇、啊、那么问题就是那个女人究竟是哪一个呢？为什么她会流聖徒的血呢？ 那你看真一点那里、啊、十七章、啊、是说当约翰看到这个异象的时候，他非常的稀奇、啊、那你想想，约翰是第一世纪的基督徒，第一世纪是被逼迫的，被逼迫要流血有什么稀奇呢？冇稀奇，但当我见到呢个异象，见到呢个女人，呢、这个女人咧系着住好华丽嘅衣服啊，咁啊呢个女人流圣徒嘅血，佢觉得稀奇，然后天使就同佢解释啦。天使首先系问佢：你为什么稀奇？稀奇出现咗两次，即系神要俾我哋睇到，约翰睇到呢个异象嘅时候，佢个心里边系好稀奇嘅。这个稀奇逼迫信徒流圣徒的血为什么会稀奇呢？我想其中有一个可能性，就是他所见到这个女人，他知道这个女人是谁，这个女人是不应该流圣徒的血的。如果那个是基督的人，他流圣徒的血，圣徒受逼迫，这个一点都不出奇。启示录第六章第九节，很多在大灾难里面的灵魂是在天上的祭坛下面呼叫，还有多久还有多久，到时很多人殉道，在大灾难当中很多人得救，也有很多人受苦要殉道的。但是有什么稀奇呢？他见到个女人是稀奇，个女人到底是哪一个呢？个女人会不会是他所见到的是不应该迫害殉道的？不应该迫害殉道，如果是神的教会一路落嚟，点解会教会逼害翻信徒呢？咁你大家谂下啦，有冇呢个可能性？那个女人原来系指、啊、天主教呢？一 天主教系，如果你话由彼得落嚟嘅时候，佢应该系帮助信徒噶，佢应该坚固信徒噶。点解反而流信徒嘅血呢？而约翰点解会稀奇呢？大家翻去，你翻去再睇睇启示录第十七章。好啦，咁我哋而家讲到边度啊？我哋讲紧罗马，讲到去末世吓。好啦，咁就罗马咧系到君士坦丁，佢分咗东罗马、西罗马之后吓。咁呢個咧就有啲人話呢個係但以你見到嗰個尼布甲尼撒王嗰個像落到鐵嘅腳嗰個就係羅馬，就分開啊東羅馬、西羅馬。西羅馬因為搬走咗咧，就淨係教皇佢哋啊，主後六百年開始喺嗰度咧，就其實係一個宗教嘅中心。所以咧以後咧係受過好多外族攻擊入去嘅。但是他们都守住那里，整个罗马就是天主教的重地。东罗马过了去伊斯坦丁堡那里，就一路延续到下去是十五世纪，直到屋太曼，即是 Turkey 是灭了东罗马。西罗马呢四百几年，主后四百几年已经没有了。所以罗马你可以说呢，罗马是维持到十五世纪的。由主前一路下去皇帝制开始，主前二十七年，一路到十五世纪，你可以话佢有成千几年嘅历史嘅。但你亦都可以话佢西罗马系得几百年嘅啫。咁睇下你认为罗马系东罗马定西罗马？我哋姑且当罗马东系佢嘅正统，西呢系变咗天主教，所以呢佢系一路落到去十五世纪，然后跟住呢好惨。跟住係屋太曼民族 Ottoman Empire 係咩人嚟㗎？嗰啲回教徒嚟㗎嚇，回教徒嚟㗎，所以回教徒就滅咗呢個羅馬。今日有冇羅馬咧？今日冇，今日冇羅馬。咁佢哋咧喺1870年咁上下嘅時候咧，就呢度西羅馬呢度咧嗰啲大家就統一翻一齊，咁然後佢哋選咗羅馬嚟到做佢哋嘅首都。呢個係近代㗎啦，但係。罗马在十五世纪的时候已经是没有了，已经是全部没有了。好了，那我们现在就要看看是保罗了。我们下来的时间看保罗。保罗是一个犹太人，但是呢他是罗马的公民的身份。那时呢做罗马公民呢是很有特权的，但是也都不容易的，不是个个做到罗马的公民的。但保罗呢，我哋睇第五章吓，你嘅讲义嘅第五章，我哋要认识一下保罗。保罗佢系出生喺罗马嘅基利加省嘅 Tarsus， 他斯大数或者翻译啊，系今日嘅土耳其境内嘅。咁咧佢咧就呢、这个咧系几有名嘅城市，系一个大学城嚟嘅。而保罗佢嘅身份咧，佢系一方面系犹太人，一方面咧佢亦都是罗马人嚟噶，佢咧受教育呢、这个系好叻嘅人嚟噶。佢喺加马列嘅门下受教育嗰一个咧，系当时公认最好嘅老师。佢喺最好嘅老师门下受教育，佢亦都能够讲各种唔同嘅言语。第四节第四行嗰度，好啦，佢个宗教信仰，佢本身系个法利赛人嚟嘅。法利赛人咧系好熟读圣经旧约律法，好遵守律法。而且他还大发热心，他觉得耶稣基督和他那班门徒是反教的，他们是不遵守旧约的律法的，他们是不能够被容忍的。好了，耶稣死了，不见了，那现在他还有他那班门徒，那班门徒在这里又聚会又哇很多很多东西，他就觉得他有那个的责任嚟到係停止佢哋，所以佢開始佢就迫害信徒啦，即係一個好 serious 嘅人，喺宗教上咧，佢覺得係要緊守舊約，耶穌基督所傳嘅福音咧係違背舊約嘅，所以佢要停止佢哋。佢自己本身係做咩職業嘅咧？佢係搭帳棚嘅，搭帳棚。好啦，咁佢就開始迫害基督徒，七個執事之一嘅使提反被钉死的时候咧，嗰阵时佢好年轻，佢喺度咧系帮手，系睇住啲衫啊，喺度，而且咧系史提芬被害嘅时候咧，佢个心咧都系好欢喜嘅啊！大神改变咗佢，我哋都知道啦。大马色路上 光照耀佢。耶稣基督同佢讲：你点解要迫害我？耶稣话：你用脚踢刺系难嘅。嗰、那个对佢嚟讲系一个好震撼嘅经验。嗱，我唔知道我哋当中基督徒你得救嘅经验系点样？我唔知道有几多人系神嘅光照到你盲咗跌咗喺度啊，咁样嚟到拯救你嘅。我相信我哋冇啊，冇。圣经亦都唔多系咁样嘅。其实圣经嘅神迹系唔多见嘅，大家知唔知啊？系有几个时期神迹先至系好多出现。当然耶稣喺度嘅时候日日有神迹啊。但是在几千年的历史里面，其实神迹出现的时期是几个时期是特别多，其他是没有什么神迹出现的。初期教会也都有些神迹出现。所以呢，神是用这么奇妙的方法来到拯救扫罗，当时他叫做扫罗。那我请问大家，今天神可不可以是行一个神迹来到拯救你和我，亦都拯救我哋当中仲未相信主嘅人咧？你系咪喺度等紧神嘅大光咧？神唔会用大光啊，今日。但系我哋每一个人信主嘅，你唔好忘记，其实系好难信主嘅，好难信主。你又见唔到耶稣，你信主嘅时候，你亦都唔系话识咁多真理。而且咧，基督教仲有一样弊，我相信我哋当中未信嗰啲咧，你都可能有咁嘅埋怨嘅。我去亲教会，我好怕去教会，去教会佢就话我系罪人，成日话我犯罪。我以为所有啲宗教都系教我做好事嘅，但我去亲教会，佢话我系罪人，我要悔改。咁啊，有人话我何罪之有啫？一生我行得正，企得正。咁有啲人真系道德水准好高嘅。有位朋友话俾我听，你话我罪人啊？我连 ticket 都未攞过噶，佢话。不过后来我知道他不揸车的，那梗系唔攞 ticket 啦。但人总是觉得自己不是一个罪人。但我哋基督教一开始的时候就讲罪人。咁你话咁唔好讲罪人啦，不如我哋讲下神的祝福系嘛？啊，你信耶稣，你乜都掂啊咁。但我哋嘅经验当中，信咗耶稣唔系咩都掂噶噃，可能会仲受多啲苦噶噃。咁你点样嚟到将福音系传出嚟咧？圣经都话呢一个系好难嘅。福音的信息在人看来是愚昧的，是不 make sense 的。我要告诉你，那位是被罗马人捉住不走得甩，就钉了上十字架，只是活了33年的耶稣，你要信他，你说是多么困难呢？但你和我如果能够是信耶稣的，其实神在你和我的心中都已经是进行了一个神迹了。如果不是你的信心，你从哪里来？你从哪里来？你自己有多少的信心？你有多少的知识能够认识福音，能够认识耶稣？其实神在不同的时间，在你和我的身上已经施行了神迹。所以我们当中有未信的呢，你可以跟神说：神啊，我的信心不够，我的知识不够，但是我很愿意多认识你，求你将你自己显明给我们。你是可以求的。咁然后呢，神话凡系嚟寻求我，我都唔会拒绝嘅，我一定会俾佢寻到嘅。你有咁嘅心嚟到寻求嘅时候，神会俾你寻到。但系扫罗系一个特别嘅人，神系要用佢，系佢以后系要成为一个好伟大嘅使徒。所以神喺呢度系用特别嘅方法，用光照射佢，然后耶稣基督亲自同佢讲话。而保罗信了耶稣之后，他在阿拉伯度三年没有跟门徒有接触，有三年的时间，我相信那三年的时间神跟他上堂，所以他明白了整个的真道。神用他是新约写了13卷的书信，包括我刚才讲的罗马书和加拉太书，神用这两卷的书为将来15世纪的时候带来改教，让人是回去真道那里。保罗呢受很多苦，受很多很多的苦。在圣经里面他自己讲他自己受苦，你回去可以看，我们没有时间读哥林多后书11章。你可以看一下保罗在那里是逼不得已，在哥林多，哥林多的教会是 question 他那个的 qualification， 说他不是真的使徒的，有一班人在那里中伤他的。所以他在哥林多后书的时候，十一章要讲他怎样为主受苦，那个是一个印证来的。然后在第十二章的时候，他特别提到一件事是他以前从来没有提过的。是什么事呢？那件事就是他说 佢都唔敢讲自己名，佢谦卑到唔敢讲自己名。佢用一个第三身讲话，我认识一个人啊。佢系被提到三重天去听到隐蔽嘅言语。隐蔽嘅系乜嘢咧？神同佢讲乜嘢咧？三重天系神所在嘅地方，佢系被提到嗰度听到隐蔽嘅言语，佢都冇讲嘅。咁我顺便一提咧，就系、是。我觉得好可笑嘅咧，而家你知唔知十几廿本书话佢咧上咗天堂游历一番，然后翻翻嚟又写书又出电影喎、哦。因为我信唔信咧？我唔系好信，我唔系好信，因为我数过由圣经、一路到而家咧，有几多个人系上过去天上？几个嘅啫？有几多个系睇到天开了啊？几个嘅啫？数埋唔够十个，六七个到嘅啫。点解神会在21世纪的时候特别将天堂的门大开，还办一个旅行社，让这么多人上去可以游历一番，回来写话我在天堂听到讲什么呢？还有可怕的就是他们回来讲的东西大多数都跟圣经不合的。所以呢，我们要提防魔鬼，特别在末世的时候用很多这些东西。我知道我们有些基督徒呢很兴奋的，听到人家游历天堂跟耶稣谈完偈回来、哦、那就证明有耶稣啦，证明有天堂啦，你们快点要信主啦，用这个来到传福音。但是如果这个是错的，如果这个是魔鬼以假乱真的，我们需不需要用这些东西来到传福音？福音是神的大能，是神话语被解开，圣灵在人心里面来到做工作，是不需要这些东西来到呢是传福音的。有些人又说找到方舟、啊、那些呢都是 很有问题的，我们不要靠那些。保罗是被提到三重天，他有没有讲他听到什么东西呢？没有讲到，没有讲到。反而呢他就说呢，因为他受的启示太大，神怕他骄傲，就在他身上摆了一根的刺，来到令他时刻被提醒他是要谦卑的。请问大哥，那根刺是什么来的？那根刺是什么来的？很多猜测，是吧？是吧？很多猜测。因为他病，他是医生，所以他立刻想起他有病。其实你睇，你翻去睇下嗰度解释咗俾你听系咩嘢嚟噶，讲咗俾你听噶啦，你唔使估啊。你翻去睇，唔讲俾你听，呢、这个系喺第十二章第七节嗰度，佢话嗰根刺就是后边讲埋俾你听噶啦。你咪翻去睇下咯，就是系咩嘢咧？系神将一根刺，呢根刺系令到佢时刻要知道自己谦卑。好啦，咁我喺呢一度咧，我最后啦，时间。好幾多了，我在這裡有 quote 了保羅有些的名句，他一生當中他的服侍、啊、他的對主的態度、啊、他對將來的看法，他的、啊、一生在這些經文裡面，我特別是要去到最後那裡。保羅在他生命將要終結的時候，他最後的一本書信呢就是提摩太後書，写给他属灵的儿子提摩太，写到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的时候就是最后一章，这个是他的遗言，这个保罗的遗言。他写完这个没多久之后就在罗马那里是 被斩头的、啊、我们去过那个地方了。在他要去世之前，他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过去一路几十年传道为主受苦，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啊、这些是过去的。过去的神面前、啊是啊、自从他得救之后，是一路神用他建立教会，写很多的真理出来、啊、他这些全部都做了，一个尽忠的仆人。然后呢他说从今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You're looking forward, looking forward, 基督徒是有盼望的。是有一天我们要站在基督徒、站在基督的台前。圣经说呢是审判是从神的家开始的，我们都会受审判。不过我们的审判不是永生永死的审判，我们的审判是工作的审判，是为了神要奖赏我们的审判。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公义审判的主，到了耶稣、啊、到了那日，那日是哪一日呢？那就是主耶稣再回来的时候。 跟主耶稣回来几时啊？我们不知道，但是神是叫我们，你回去看看启示录第一章第三节，提醒我们要看、要听和要遵守书上的预言，圣经里面的预言就有福了，神会祝福我们。然后去到启示录的最尾二十二章第七节那里，再一次提话，遵守预言的有福了，因为主耶稣快要回来。保罗在这里，保罗不知道主耶稣何时回来，但他在他生命临终结的时候，他是 look forward to 主耶稣回来的时候，回来的时候是什么呢？是会、公义的审判的主，有公义的冠冕是为他存留、为他存留。然后呢，底下呢，其实这里漏了、印出来， 为要赐给我的。哇，如果只是赐给保罗，我们就没份，我们怎能够跟保罗相比？所以这里、我对不住，这里cut了，不应该cut在这里，应该再落在下一节。不单止为保罗存留，也都为所有盼望他显现的人存留。哪些人盼望他显现呢？可以是你和我的，是你和我的。所以呢，盼望主耶稣再回来呢，这个呢，神给过很多的祝福我们，但是预言是要我们去读去听的。很可惜呢，今天在很多教会中很少讲预言。我做了几十年基督徒呢，很少很少听到教会里面讲预言、也有很多原因的，有很多原因的，因为觉得是很难、很多不同的解释、大家引起很多的争论、不如不要讲啦，因为神呢好像他的预言好像很隐蔽那样的、收埋晒的、变得很难明白、其实神可能不是很想我们走去、掂、那些预言。但是启示录的意思是什么呢？Revelation 是打开的意思，神不会说隐蔽了而叫我们去多看多听又遵守。隐蔽了我怎么遵守呢？我都不明白我怎么遵守呢，我都没办法说。但其实圣经里面的预言其实是几清楚，有些我们知道神没有讲给我们听，而有些不是很重要的。你相信灾前被提定灾中定灾后呢？不是很重要，不过千禧年，你如果相信没有千禧年，那就大件事了。因为启示录二十章明明讲一千年，一千年讲到六次，所以有些预言的东西我们是要抓住，特别在末世的时候，特别是你和我将来要面对很多的苦难。今早讲话我们的生命一日一日的短暂、可能我们当中有些人的祈祷就是，神啊，给我睡睡下觉你就接我回去啦，最好是这样，是不是？不用经过痛苦了。但呢，我相信呢，是我们当中有很多人可能要经过病的痛苦，那我们又 祈求神了，神啊，如果你要我病呢，你快点接我回去，不要我160磅得回60磅的时候你才接我回去，我要受很多的苦。但你不知道的，在那个苦的当中，神不会令到我们没有盼望，他能够给这些苦你受呢，是神知道你能够受到的。那呢，我们就有什么来撑住我们呢？将来你和我在生命上有苦难的时候，用什么撑住我们呢？主耶稣再回来，那个事实，圣经的预言。所以神说，我祝福你，祝福你不是无病无痛一切顺利，祝福是你在苦难当中依然有那个盼望，那个才是真正的祝福。所以我希望大家呢，是多回去看圣经的预言，回去跟你牧师讲，牧师讲多些预言，讲多些启示录，讲多些以赛亚书，充满了些预言的。那呢，就过去这两年，我们当中都有些是我查经班星期二的查经班、那就我们已经两年半的时间，我们用了四个月的时间逐章逐节查但以理书，然后用了六个月的时间逐章逐节查启示录，然后我们用了年半的时间逐章逐节查66章的以赛亚书。那我们现在呢，唞完暑回去11月7号呢，我们就看以西结书了。这些里面都是很多预言的，你越看你就越通的。所以我们不打不撞的，所以 由但以理书我们看到整个的形势，然后呢到启示录呢，是神再将比但以理在2000多年前所看到的异象呢，是更加清楚地分析出来了。又到以赛亚书的时候，我们又看到呢，神比以赛亚先知亦都看到很多有关于末世 的预言。以西结一样一样， 嗱，咁我哋當中有啲弟兄姊妹，如果你有興趣，我哋每一堂咧，我哋都做咗好詳細嘅 notes 嘅，啊，咁你可以俾個 email 我得噶啦，我就全部送曬俾你，你就自己去睇，啊，冇版權嘅，我寫啲咩理財咩又全部都冇版權嘅，你覺得有益你用，你叫傳出去你就傳出去，冇所謂嘅，冇版權嘅，咁你就可以俾個電子郵件我啦，我好樂意將嗰啲俾過你，希望鼓勵大家喺我哋末世嘅時候，尤其是係喺呢個 trip。我剛才給了一張東西大家，就是說我們去羅馬、去希臘這兩個國家在末世的時候都很重要，特別是羅馬，羅馬是代表了歐洲，雖然我在後面最尾那裡有一段是說現在有些神學家的看法是說回教將會在末世的時候扮演一個很重要的角色，但是我們始終都不能夠離開到那個古羅馬延續到新羅馬，即是歐洲那裡，我想我們不能夠就這樣丟下去，反而現在我們看到回教是侵入去歐洲，很可能整個歐洲將來會回教化，有可能是歐洲出來的那個基督呢是回教可以接受的，可能他有猶太人血統的，所以猶太人又可以接受的，讓他來起第三聖殿，第三聖殿是個怪胎來的，第三聖殿我希望我們是災前被提起，我看不到到有第三聖殿出來，猶太人再獻祭的時候，到獻祭中間的時候，基督會做什麼呢？剛才我提過，安提阿古四世是預表將來的基督，將來基督在1:17是會入到去聖殿，是沾污聖殿，我知道這個是一定會發生的，為什麼呢？主耶穌在馬太福音24章那裡有引用但以理這一段的話，是說將來那個會站在聖地那裡是會沾污聖殿的，那個是敵基督為他們建了那個聖殿，我們現在在猜測他建那個聖殿到底是在今天的金頂子旁邊，抑或是敵基督這麼有能力連個金頂子都拿了給回個地方猶太人起聖殿呢？ 那我們去到聖殿山呢，我們就會帶些團友看啦，以前那個的至聖所呢未必是金頂子裏面的，他們計錯了數，就在那裡起金頂子，以為這樣就蓋過了猶太人，永遠都不能在那裡 起個聖殿。我們帶他們看旁邊一道對正的東門那裡，有可能那裡就是以前的至聖所，如果在那裡起聖殿是可以兩個殿平排的，不用拆了那個的金頂子的，很奇妙這些預言呢，當你明白到聖經一些的預言，你再跟我去聖地看的時候，我們有一個早上在橄欖山上面就講馬太福音24:25，看著聖殿山就是主耶穌在那時候跟門徒講24:25，我們大家都要在末世的時候是多讀多了解這些聖經的預言，尤其是當我們看歷史的時候要看埋這些歷史將來是指向一些什麼的預言。好了，我們時間到了，請我們低頭祈禱。天父，我們感謝你，我們這裡大多數都是已經接受了你，你已經在我們身上施行了一個神蹟，這個神蹟雖然不是大光照射我們，但是都是你的神蹟，你在我們的身上，是我們能夠相信你的，都是因為你的工作，求你繼續在我們的一生當中來到堅固我們，你讓我們愛慕你的話語，讓我們願意研讀研究你的話語，亦都让你的话语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生活的力量，特别是当我们年纪越来越大，我们会面对很多的困难，我们会面对很多的病痛，然后我们每一个人除非你先回来，否则我们每一个人都会经过坟墓，就是当我们面对这些的时候，我们心灵里面一定又要你给我们的力量来到面对，因为在苦难当中你加添我们的力量，其中你就是将你那个的盼望是给过我们，求你是帮助我们，叫我们余下来的日子我们好好地为你所用，因为第一你就快回来，我们不知道还有多久，第二我们的生命都是一路路的消逝，所以我们不知道我们还有多少时间来到服侍你，求主你帮助我们，提醒我们，叫我们还是健康有能力的时候，我们多做你的工，因为只有白日能够做工，黑夜来到我们就不能够再做工，我不知道我们的每一个人的黑夜是何时来到，只有你知道，求主你就在这个时候你来到提醒我们，叫我们真的快跑的跟随你，好叫我们走到生命的尽头的时候，我们可以 和使徒保罗一起的讲话，在前面有公义的冠冕为我们传流，帮助我们这里每一个，我们都为到我们当中还在寻找着你的。今天他所听到的可能他不是全部都明白，但求主你是让他看到你是那位又真又活的神，在世上只有是你有资格来到拯救我们，我们都是在最终是等待永远的死亡，但你愿意来到拯救我们，只有你是无罪的神，有这样的资格来到背了我们的罪。求主你是帮助我们这些寻道的朋友能够更加接近，特别是有些已经的心预备好的，求主你让他有机会在这里来到打开个心来到接受你，做一个决志。求主你继续向他们说话，透过我们所看到的东西来到继续的提醒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一段的时间，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名求。
好啦，我哋再一次咧，多谢林俊仁先生啊！頭先佢有稍微講到佢自己咧，係佢喺天地又好，或者係帶呢個人嚟做咧，佢都唔係去玩嘅，佢咧做嘢，好 busy 嘅。咁以前咧，佢仲係負責呢個《浩國月報》嘅時候，或者係其他嘅工作嘅時候咧，啊，我哋翻去咧可能係沖涼啊，或者去行下咁，佢又翻房咧繼續做佢嘅出版工作。佢係一個咧。我都不明白他為什麼可以不用停的我經常都跟他說休息啊休息啊，那樣他說我做事啊很開心啊，那樣 OK 好了。除了我知道有些人當然個個都認識他啦，是不是，但是有些人可能認識林太的，但我想大部分人都不認識的，是不是所以你不要隨便見到一個女士就叫林太喎，好啦，我哋好隆重嘅介紹林太俾大家認識好嘛？我問準佢，佢話 O K 嘅，我先介紹佢啊。OK， 林太請起身啊。係一位咧好沉靜嘅一位
姊妹
女士嚇，姊妹嚇。咁佢亦都成為咗阿修靈弟兄咧一個喺後盾喺後邊咧大力支持嘅嚇。因為我都有問過佢，你太太咧，你唔使俾時間佢咩咁啊嚇？頭先佢叫講咗噶啦嚇，點解啊？咁呢個大家咧都冇瞓覺嘅嗰段開場白已經講咗噶啦嚇。OK， 好啦，咁咧就呢、這個遊輪咧，整個。